请大家先翻开圣经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跟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跟十八节，我们知道利未记哈里面有很多神为他的选民，就是他的百姓，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百姓呢，他们刚刚形成一个刚刚在开始在孕育成个国家的整个一个结构哈，然后神就定为他们定了诫命，然后定了很多条例，好让他们知道该怎么过生活哈。那通常我们会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感觉旧约就是很死板的，都是一些条文哈，然后就是守规矩哈，但是其实神在定这些条例的时候，他都加以解释他的意思是怎么样哈。那当然了，从法利赛人来诠释的时候就会不一样。如果你看法利赛人怎么样在看这个税吏为罪人呐，觉得那些人是不配的啦，类似这种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那种自义跟他们的那种守律法的一种好像一个优越感哈。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神借着摩西所设立的这些呢，其实神的心是很明显的，跟新约没有什么两样哈。那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九章，我们看十七、十八，好，谁翻到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我来念。
好
不
的，
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他因他当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好的，好，谢谢。你看，在那么多的条例当中，神在表达，这里有几个不可哈，不可恨你的弟兄，然后呢，不可报仇，不可埋怨，所以当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山上宝训，也就是我们讲的天国的国民的所谓的我们的宪章，我们的规矩，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呢，一样的。这种精神，神的心到这边来还是没有变哈。那但是呢，为什么耶稣在里面讲了很多让法利赛人、文士觉得很受不了的，或有一些觉得好像不能接受的哈？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以前讲的就是那个旧皮带跟新酒，天国是新的、全新的，天国的国民的生命也是新的生命。那这个真节点、关键点在于，因为耶稣现在讲这些道的，来颁这些宪章的，不是摩西，不是借着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子，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那有时候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很难理解哈。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有旧的那种文化的一些固有刻板的印象在那里，或者说我们本来那个旧的人呢，我们的心胸、我们的意念都还在那个旧的层面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点配不起来。好，那不管怎么样。上次我把那个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特别跟你们强调，你们要完全哈，请你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去了哈。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这个是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哈。这其实就是这三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宗旨。耶稣讲了那么多，告诉我们天国的国民该怎么过生活。我认为这三章其实就是每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我们要好好的造就他们的三章，不用什么课本，这个就是天国的国民。我们一进到神的家中来，我们就带着天国的国民的身份呐，那我们就要认识 天国国民的宪章就是在这里。那他的一个宗旨，如果让我放一个宗旨在那里，就是第五章的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继续性的。好，不是说我一信主我就完全了，我们要开始要更新要成长，像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然后把那个败坏把那个旧的就这样子啊，都撇弃了弃绝了，然后就有份于神的性情。这三章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原则，就是不管怎么想怎么说，或者是怎么样的反应态度，都要像天父的心一样。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可能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能力跟天父一样，也不是我们有很大的这个能力以外还有什么，像神是无所不在，我们也不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们的可以跟天父完全一样的就是他的心，也就是在讲到他的爱，好，他对人的爱。那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就要像这个家里面的人一样，这是我们的这三章的一个宗旨，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帮我们做了一个翻土的工作，把我们以前那个根那个土啊，地上的土全部翻出来，所有旧的都要拿掉。所以呢，你会看到他常常讲说古人怎么说，记得哦，他讲古人的时候可不是在讲这个只有讲旧约哦。好，刚才我已经让你看到了旧约，这里神说你们不要埋怨，你们不要记仇哈，然后呢不要报仇哈，然后也不要有恨哈。那这个完全是跟现在耶稣在讲的只是一样，只不过是神的儿子亲自来讲给我们听。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天国的国民的生活里面的一些比喻啊，就是从五章到七章全部把它稍微很大概性的看一下啊。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天国的比喻，这里是讲天国的国民，我们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我说过从这里开始耶稣就把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了，你们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你，就要赏赐你。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三章里面凡是跟比喻有关系的啊，就稍微把它我们一起把它这样子思考一下哈。好，那么我给你们的这个讲义的纲要呢，你会看到我们已经曾经讨论过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是盐，有没有？那我们眼睛要有像灯一样，我们可以要光亮，要看得到神要我们看的。好，好，那基本上在第五章里面呢，有三个，我们先来念一下，我们还没有谈的，好，还没有谈的，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看39节、40节。跟41节啊，前面我们谈到说天国的国民应该有那种亮点，它的光亮啊，它不管哪里去黑暗就被驱走了啊，就在那里有一个光照，自己有发光，然后呢一样让别人可以分享给别人，可以光照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还有对于以后我们都谈得很清楚了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39、40、41节哈。好，我们请谁来念一下好吗？大家轮着念哈。39、40、41。
我来念吧。
好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先到这样，先到这样，先到这样哈，先到这样。好，小红，当你念这三节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比如说你刚信主，然后呢，牧师跟你说，以后你的生活就要像这样哦，跟以前就不一样咯。好，那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觉得恶人，不要给他做对，这一点我都做不到。然后就说，他要是打我的话，要让我再转，我顶多不跟他打，但是要让我再转右脸给他，那我也做不到。我觉得包括现在为止，我现在生命当中正好遇到的就是这种问题。我就觉得我不能够就是心里把恶人放下，我不是，我心里内心还是在与他作对。
好，你可以很明显的体会到说什么叫做不要跟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好，就跟他对着干就对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是的。
这里没有说我们要让恶人一直去作恶，没有这个意思哦。是告诉我这个人，我这个天国的国民，我身为神的儿女，我不能与恶人作对。刚才我已经让你看到那个利未记，不要报仇，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不要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对，也不要埋怨。我们刚开始在谈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前面基本上都是从我们的心的层次开始谈。好，虚心的，你知道我没有，刚才小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做不到，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做得到，但是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的儿子亲自告诉他的门徒，神的儿女，神的国就是这样子。好，但是我要你们知道，这里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它其实不能说是一个比喻哈，但是它有它的，它我这个三个这个三点哈，你说比喻也不是比喻，可是你说就是这样吗？也不是这样，所以比如说它有它的意喻，它的意思上面的在反射什么意思哈？就是刚才这个第39节里面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就是已经在跟我们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了。不是说有人打你右脸，你说好，圣经告诉我左脸转给他打。这个所谓的比喻不是等于要这样做，而是说他有他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经义在那里。好，非常重要的真理在那里。好，谈到这个礼仪哈，这个礼仪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过来谈这个右脸左脸的问题哈。那我也给你们看一下旧约好吗？旧约哈，你今天晚上你要拿着笔写一下一些我没有给你们的经节，好不好？好啊，旧约的出埃及记第22章，我们要从26。念到27，22章的26念到27。如果你翻到了，好，就请你念。
哈，师母，我来读吧，好吗？
好的，出埃及记22章26到27，好，请念。
你既或拿邻居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阿们。
好，文革，请你念一下25节。
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贷的向他取利。
好，这里在告诉我们，刚才念说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什么人会去当东西呢？一定是穷人。好，刚才25节也提到穷人。好，他比你少，他比你没有，那 为什么这里刚才那个啊，马太福音说有人要告你的时候，告你什么？你欠他，好，那我没有得还你的，所以我只好拿我的这个衣服去给你当，好。但是这里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日落以前就要还他了，因为他这个只有这个可以让他来当棉被盖，好，他什么都是没有，好。那这里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连续的心。所以啊，神说，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神。当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盐的时候，我们在反射神的光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这里神说，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恩惠是什么意思？当我们从他领受恩惠，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常说我不配，我不配，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我配得的，不是我跟你换来的，是我根本就没有能力，但是你白白的给我。所以有一次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我们再看一节好了，再看一节，还有一节，我觉得那节有 一句话也很好哈。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生命记24章，请你记下来哈，生命记24章13节，我再讲一次，你把它记下来，生命记24章13节。好，文革，你顺便把这一节念一下。
好的，师母。生命记24章13节，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就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好，我们从这个神国的天国的宪章里面呢，很清楚的要谈到神的义。那谈到神的义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神的义来遮盖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义，我讲过了，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为义受逼迫，那个义是为了神的义的缘故被逼迫，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义。我已经谈过了啊，我给你们精解了。那么在这里呢，这里说在耶和华面前，也就是你的义，神算成是我们的义。什么是我们的义呢？就是去怜悯那个比你少的，比你穷的。当然不是只有钱财的问题，钱财就会关系到借贷了。这一章里面也谈到这个借贷借钱的时候怎么样。在旧约里面有个很清楚的一种原则是什么，你知道吗？借是要还的哈。没有说借一借就不还，可是等一下你会看到一段说，有人帮你借钱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就一定要借给他。好，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他背后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要从神的心来看，神的心意，从神的用心，从神要我们学习跟他一样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看。并不代表说神好像是非不明哈，反正不好的当做好的，好的也要吃亏，也要忍辱哈。等一下我们看到回到这个左点右点的问题哈。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有一个人非常激动的，你可能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啊，我跟某一个人，然后他就伸着一只手出来打你的右脸啊，先打你的右脸。然后我请问你们，如果有人这样对你的话，包括小时候父母亲可能打过我们哈，打这个啊，我们的脸颊哈，第一个感受是什么？痛吗？还是什么？
恨，恨，
那么快就恨了，那么快就没有那么快。恨的话是过后，你心里面会有个痕迹。越想越气啊，恨是在心里面的啊。但是当你被人家用一个巴掌帮你打你的右脸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第一个 直接的那种感觉反应是什么？有谁有这种经验吗？
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愣，第二个是羞耻羞辱，
吓到了，然后是羞辱。对，好，在旧约里面哈，在旧约里面基本上这种也不是旧约，对不起，犹太人的观念，因为这个是对犹太人讲的哈，这些当然对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讲的啦哈，但是他的用语用法呢，他用他们懂的一些文化的背景来讲哈。那基本上犹太人讲到这个被打脸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羞辱，等于羞辱哈。如果有人曾经被打耳光的话，不管是父母亲或者是老师或者是被谁欺负啊，打耳光的话，特别是打在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脸上啊，都是在一种啊，一定是，如果说你要处罚你的孩子了哈，有没有人处罚孩子打过耳光的？不生气的时候，我讲不生气的时候，有没有人对孩子有打过耳光的？就是你处罚的方式是打耳光。
有，我的小孙子有一天他就觉得好玩，他就打了我一下。
哦，那个不是，那个是你的孙子不成器。所以那你的感觉呢，很可爱吗？
我当时也很生气，我觉得他羞辱我了。
对啦对啦，羞辱你看啊、哦、这个脸啊，脸面啊，哦，脸面这样被打的时候，其实你的第一个反应是羞辱啊。然后呢，这里却说呢，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哈。当你的右脸被打的时候，通常是对方的哪一手打你？
左手，
左手哈，啊，左手打你的右脸啊。那对方如果你转左脸给他打的话，他还要换手，对不对？哦，等于说不那个不对嘛，哈，方向什么不对嘛，哈，这样。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当中呢，当他你被打，然后有一种那种羞辱的时候，啊，然后你还有一种心境说，我转过去，准备着，因为你可能还很冲动嘛，啊，准备的让你打第二个耳光，就是换了脸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等于说你的心里面有一种力量，当羞辱来的时候，你有一种力量，你不接受成为羞辱。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是这样吗？打不，骂不还口，打也不还手。当彼得拿起刀子来削掉那个军人的这个兵丁的耳朵的时候，他叫他收刀入鞘，帮那个人的耳朵接起来。他这样讲，他告诉我们这样讲，他自己就这样做。但是请你注意，他不是说恶人打你的时候他的恶不要计较他的恶。刚才我念的那个那一节有没有，就是好，没关系，我这样一下子过了哈。好，那现在呢，这基本上这个打右脸打左脸转过去给他打的意思是说，我心里面刚才我讲了立位记，不记恨不报仇也不埋怨，这是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在神的国里面一定会经验的。因为这些如果你没有这种遭遇的话，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你没有办法更新的。你不晓得你那边胸怀有到底你的胸怀是怎么样。啊，刚才小红很诚实的告诉我们说他做不到，而且呢他里面有恨啊，那个恨是记在心里面了啊。但是在神的国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不要跟恶人作对。所以基本上呢，是在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哈，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个时候的罗马军兵哈，他们去打仗之后，他们 打完仗回来时候身上很多很重的那些那些东西哈，就是他的配备，以前的配备跟现在不一样，配备很重的哈，金属啊、剑啊、刀啊什么的哈，盾啊、矛啊这些。那这些他们回来的时候，在路边的百姓有这种义务，要帮他们，帮他们拿这些，意思说你很辛苦，帮他拿哈。但是你只要拿一里就好了。你需要有一里路的一个责任，帮这个军人，那他们的福利了哈，等于说他回来很辛苦，然后就帮他拿一里路。但是呢，这里耶稣说，他勉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同他走二里路。我们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但是当你没有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晓得你里面你那个心到底有多大，你的度量有多大。那基本上就是三个原则，刚才我给你们的那个立位记，不要报仇，不要埋怨，不要怀恨。但是我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比喻呢？因为它里面有个含义在那里，不是说好打左脸我就翻右脸给你打，不是这个意思的。如果你看到其他那个旧约的一些条例的话，没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的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后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刚才我给你的立位记那个三个神盯我们的，即使他跟你作对，所以到后来他就说为你的这个仇敌祷告。好，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听到以前的人说对于邻舍爱你的邻舍，然后恨你的仇敌，哈，这个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记得在耶稣曾经在这些文士问他的时候。想为难他的时候，跟他说：“好，你说爱人如己，那爱邻舍，好，要爱你的邻舍，那是旧约的诫命的一个他的一个总纲。好，那他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啊，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呢是很有脑筋的哈，很快的哈。那你说邻舍是谁呢？那马上想到说：哦，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好，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因为他看到耶稣外邦人他也医治哈，甚至呢还夸奖他们的信心，等于是没有内外之分。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神的选民，然后他竟然跟那些我们不来往的人，他们看在眼里面，跟那些我们认为是罪人的人同桌吃饭啊，还招成了他的学生，他的门徒。所以他说，那谁是你的邻舍？那耶稣就在这里讲清楚，其实他一早就跟我们讲了，对我们来讲没有仇敌跟邻舍。邻舍很清楚嘛，就是你的隔壁的嘛，你跟你有关系的，就是你看得到的人在你旁边跟你有关系的。但是呢，心里面不记仇就已经不算他为敌人了。好，这是这三个虽然他不算是比喻，可是他有他的意欲，还有他的意思的一个影射，哈，但是并不是告诉你说，像后面刚才前面有一个说，有人跟你借呢，你就一定要借他，啊，事实上在旧约里面说有借就有还的，啊，如果不还的话该怎么办，都有他的条理的，神没有说，如果借的话，你就对方就不用还，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他有提到，箴言有提到。以智慧来看的话，如果你真的愿意借给对方的话，那你就不要期待对方一定要还你，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破坏你们的关系，不然的话你可以拒绝的。好，到这个地方这三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邻舍跟仇敌哈，往后面耶稣说呢， 天，你们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45节哈，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好，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你们就是应该，你们是天父的儿女了，就是应该要像天父的心一样来对待人，来看待人。那如果他有这种普世性的这个恩典，好，不管歹人、义人，都一样受恩，好，都一样跟我们一样啊。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也受祸，对不对？我们也生病，他们也生病，这个是神的一个啊，这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种律在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活着的时候，神没有把这两个人分开。所以耶稣说啊，谈到这个比喻的时候，稗子跟麦子啊，稗子就是那个像杂草一样这样哈，看起来又很像麦子，混在一起哈。学生说要不把它拔掉呢？把它那个，他说不要，先不要拔。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到那个最后的终局的时候，我上次跟你们提到了，谈到天国总是有两组人两种情况，总是有两个，而且它是怎么样，这两个是分开的，那个叫终局，到最后是分开的。所以在这里呢，如果神让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去专门要挑那些恶人出来，因为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计划，而且神有他的时间，最后去辨别谁是败子，谁是麦子，谁是义人，谁是恶人的，只有神自己。好，那对于这三个我提出来的这几个哈，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母，
是
我有问题，我的问题，我这两天的问题就卡在这儿了。我觉得就是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呢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两句我觉得我都做不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当别人就是冒犯我呀，或者是伤害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爱他们。还有就是说，还要不仅要爱他们，还要为他们的生命祷告，那我觉得就更难做到了。就是我恨不得神去惩罚他，如果还要为他的生命去祷告，我觉得我现在就我的生命这几天就卡在这儿了。
我前几天在妇女聚会的时候，我有谈到一个情况哈，就是当我们看到恶人非常的邪恶，然后他们还很发达啊，那我们这些所谓的被神称义神的儿女哈，我们就是我们是义人，好，在神眼中我们是义人。那我们的到底我们在什么位置上面应该做什么事，应该怎么反应？当我们处在一个很邪恶，就不可理喻的那种，就是根本无法无天的，我相信你面对的还不是这种问题哈，我讲的是真的是无法无天的一个境况的时候。连那种情况下面，神还是要我们执守他的天国的这个章法，还是要为敌人祷告，仇敌祷告。基本上他针对的是我们这个人，他要造就我们到个地步，要跟天父一样的性情。有一个原因我告诉你好吗？在神的眼中，你认为他有大罪跟小罪的分别吗？
没有。
好，如果有一个事情哈，我做一个比喻哈，比如说像我们在聚会，好多人在聚会，然后很多人在祷告说，神啊，你荣耀跟我们同在，请你下来，请你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你的同在，我们要你的荣耀啊。 那你记得摩西曾经跟神说我要看见你，有没有？你记得吗？这个旧约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摩西说，如果你不去，我要看你要让我看到你跟我们同在，那神怎么回答他，你记得吗？
记得。
嗯，
我记得。
OK， 神说你不能看我的，我们都知道你不能看我的，人是不能看面对神的啊，因为神是什么？是烈火。神的公义是全然的公义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啊，因为你的荣耀彰显。荣耀要彰显在哪里？
圣洁里。
是的。那当不圣洁的一个群体神下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毁灭的吧。
同样的道理，是的，是的，我就是要你了解这一点。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哈，两件事情我这个星期又讲了一个，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就是有一个去讲道的牧者，那他在场呢，面对很多人讲道，后来他就有一个，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的荣耀跟我们同在。我们已经有圣灵了，但是我们需要神的荣耀，让别人看到。等于说，我要荣耀神，然后也要让神看到神的荣耀。那个时候，圣灵感动他，跟他说：“你停下来吧。如果我真的听你们的祷告，如果这个祷告被应允的话，这里可能一半以上都会死掉。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这是一个牧者在讲道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个被圣灵的，就是一个光照说，哈、啊，为什么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没有像我们期待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宗教性的一种观念，我们学了很多，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哇，敬拜神是非常的庄严，很那个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承担得起吗？因为神的荣耀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要是可以能够荣耀他，就像你讲，我们是圣洁的，就像那个以赛亚到了殿中见到神的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哎呀，糟糕！”他有这种意识，我们有这种意识吗？所以当我们为那些不义的很受不了。甚至呢我们会觉得像有时候会有大卫的那个情节哈、啊、因为大卫常常就会说，哎呀，那些坏人恶人怎么样哈、啊、会有一种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巴不得他们有受到神的惩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他所说的话你做不到，这是诚实的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做不到，而我们又认为说我这样做不到是理所当然的时候，那我们敢跟神面对面吗？等于说如果我们有恨的话，我们就咬牙切齿的说，神啊，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也就是我那天在谈的这个诗篇第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何况我们对于作恶的这个定义呢，常常是怎么样？当他对我有威胁的时候，他侵犯到我的自尊的时候，所以刚才谈到羞辱，有没有被打耳光？那是羞辱的那种羞辱。如果到那个地步呢？那个羞辱，因为神的儿女向神的完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接受那个羞辱。那个使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觉得配为耶稣受这种受逼迫的受羞辱，他们觉得是为荣的。所以我了解哈，我们都做不到。但是神的标准说，神的国民，神的儿女就是要到像天父的完全，耶稣我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了，那就是为什么 在这个第七章的地方，好，在这么这些信息的里面呢，到后来有一个地方突然间讲出来是什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为你们开门，寻找就寻见。你看一下第七章，我们去看一下第七章哈，第七章。刚开始一开始说不要论断人，第七章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七章，不要论断人。第一节就开始说不要论断人啊，然后中间就有一些我们谈到梁木啊、刺啊，哈、啊，然后就接下来呢，然后也谈到这个圣物啊、狗啊、珍珠啊、这个猪啊，哈、啊，不要论断，并不代表说你不要判断，不然这里不会跟你讲说圣物，你知道这是圣物，然后那是狗，然后你就不要把圣物丢给狗。浪费，对不对？后来说呢，把那个珍珠呢丢到猪的面前，对它一点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哈，那猪要吃嘛，对不对？好，他们就践踏了珍珠。这就是一种判断，你要有个判断说，诶，这个不配嘛，这个就是根本就是不协和的，好，就是你有个判断。但是呢，一开始说叫对人的话，这个是事物的一个判断，对人的话你不要论断。好，然后突然间就进来一个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有没有为我做不到，你说做不到哈，有没有为我们的做不到哀痛？这个是一个重点。当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八福，因为天国就是这样，要的人就是这样子，他知道自己没有，神不会责怪我们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那种能耐可以接受那些羞耻。但是呢，我们是为我们这样子哀痛呢，还是为我们这样子觉得理所当然呢？其实很多时候哈，这种我们的反应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这个我被冲击了，这个我被冒犯了，这个我被羞辱了。那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观念来看的话，他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后他说怎么样，我希望耶稣在我的心里渐渐的彰显出来，在我的生命中显大。有没有人记得这个经节？应该是腓立比书，好像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好吗？我找一下哈。
不是，你再说一遍，那个要让基督在我面前
显大，显大，有一个词叫显大。
嗯，应该不是腓立比书，我查一下。
还是哥罗西，不是腓立比就是哥罗西。好，有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大要念一下吗？
好的，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他们翻到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20跟21节。好，请念。刘磊，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接下去，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算了，
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好，我们活着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不然的话，等于说，如果他伤害我，他冲击我，那我就恨他，我就不放过他，那我跟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常说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刚才我们谈到穷人跟富人， 神要求谁？神要求妇人，意思是什么？你比他多，你比他有神的恩典。如果你的对象哈、啊，你的对象让你过不去的对象是一个没有神的人，那你更不能跟他有一般的这种，等于说一个不信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所做的，你期待他做得很好吗？没有义人，没有好人，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也不是有义的。上次我提过了，我提过那个我们为义受逼迫，那个义是为了神给我们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所以通常的话可以这样说好吗？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当我们有恨的时候，当我们想报仇的时候，当我们有埋怨的时候，通常是我身上，我的生命中显大的是谁？是我自己。
阿门。
当然这个不是用跟你讲道理你就可以马上可以、哦、就是你通了，但是问题是要实行出来，要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这个天国的宪章，因为它整个基本上就是颠覆的所有你过去的习惯，你过去的文化的一些一些固有的观念。所以你说要爱主过于你的父母亲过于你的，这个都是跟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完全是抗衡的，对不对？所以有人在台湾的时候就笑说，这基督徒就是哭了没有，死了没有人哭的那种。他们这样笑我们在台湾。不孝了，就想不孝，不拜祖先嘛，啊、然后也不啊，葬礼里面也不跪啊，然后死了没有人哭的那种。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在圈内。耶稣有一些圈内的人，有一些渴慕的人哈、啊，内圈就是那些门徒，然后有一个外圈是那一群跟着他，有的很诚恳的问什么意思，怎么样的。还有一个最外面的外围的人，就是那我就说他们按着他们想听的去解释这些比喻。然后耶稣解释比喻的时候只有给那些圈内的，就是神的儿女听，给他们明白，给他们去行出来的。有没有其他的人想要给一些意见？
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小红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心里边，其实你不一定就是去爱他的一个原表现，就是不，就是起码你先做到不去咒诅他，心里边不去记恨他，不一定要去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就是去爱他，要为他做什么事情，起码先保守自己的心，不要对这个人怀恨，对吧？
我想
我说我补充一下吧，师母。
好，等一下我先回一下刘磊的，不然我等一下会忘记。基本上这个是天国的宪章，宪章本身是立在那里的一个像一个法一样，是绝对性的。就像我前面在讲那个儿女小时候我们立一些规范是不可以打折扣的，等于说不管我们多么的委屈，我们多么的羞耻、啊、刚才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哇，这种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寻常。我们一般的人哈，很多人其实很多儿女在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接受很多羞耻，有意无意的，从小到长大的过程当中，那些羞耻是因为罪性里面对方有罪性，我也有罪性，所以就会变成就变本加厉，加利利息一样。那在这里保罗说，请你注意他的每一个字，照着我所切慕的，我所盼望的。你身为神的儿女，有这种切慕跟盼望吗？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让我可以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而且我确信，我如今活着是基督，就是基督哦。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出基督，然后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不是说我先做到什么不做到什么，这个不是我做了什么做什么做不到，那个都要神的帮助。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求神 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要更新的，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更新。我说这个比喻是让我们更新的哈，到神的儿女更新的，不是一下就好像好、啊，你信了主重生，你一下就进入神的家、神的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当中呢，从信以至于信，你是要被更新的。问题是，你是哪一种土？这个以后我们就会谈到了天国啊是怎么样，好像什么，那就好像那个撒种的。好，那个小红你讲。
我的理解就是刚才师母说的，其实我也做不到，但是刚才师母有一句话提醒了我，就是我们要活出来的时候，当别人羞辱我们伤害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做不到去爱他，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神来祷告，求他帮助我，因为这是他给我们定的作为神的子民的一个命令，就是哎，你要必须要照这个去做，但是你软弱，你做不到怎么办？你就求神帮助你，我是这么理解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要记得哈，我们的原罪哈，归回到夏娃，也不过就是不听话，就是这样，很简单，不听话。那不听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把你当神，我不把你的话当作是真理。也就是魔鬼的本色，骄傲。其实罪的一个最症结点的根源就是人很骄傲。不是哪一种罪比较大，哪一种罪比较小，不是这样的。人很骄傲，人不以神为神，然后自己要站到那个神的位置去。我有理，是他的错，凭什么要接受这些？我这个人很骄傲，那这个不听神的话就等于说我比神更大。我如果要讲的严重一点就是这样子。那刚才你讲那个就是正确的方向，这个是定下来的规矩规范，然后他说他跟你开，我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你求就得着，叩门为你开门。你有时候门路都没有过不去，他帮你开门，因为他要更新你，他要借着这个情况或某某人让你做一个选择，我是要真的到一个地步能够配称为神国的国民，还是我要继续躲在我那个旧的皮带里面。但是我们要记得新酒没有办法装入旧皮带，绝对不可能。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了，神不会因为我做不到而嫌弃我们，但是神会因为我们做不到帮助我们做得到，那时候我们就自由了。我常常有一个想法，我们敢用我们现在这副德性去见主吗？我说主啊，你快来，你快来！哎，我希望你来。我们敢用这个德性去见主吗？我们把它想的好像很荣耀，对不对？哎呀，主你快来！可是我们真的是预备可以见主的荣耀的吗？神的用意是要把荣耀让我们跟主耶稣分享，只分享父的荣耀，得到父给他的荣耀。我们这个耶稣做长子，我们这个成为他的门徒的人也要跟他同为后世，我们同享荣耀，这是神的预先定好的。可是一个旧的皮带，一个怎么讲，我们如何去承受这个荣耀呢？耶稣说你先懂，你先有一个能耐承受这些羞辱也好，侵犯也好，或者是恶人。天国的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只能这样说，常常就是翻天覆地，就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连根拔起，先拆毁然后再建设。
哎，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要彻底的交给神，让他来破碎。
嗯哼
真的是。
刚才那里说在耶和华你面前就是你的义，什么义？你跟神的心一样，怜悯那个穷人，那个没有的， 如果我们会觉得哪些人是不配的，不要忘记我们本来也是这样子的，这是我的一个重点。我讲这些话没有在责备你啊，小红，因为我个人，我跟你一样，我也做不到。但是我要见证的是什么？有了神，那从上面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处丰富，我可以处卑贱，没有一个事情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发光的时候，是让人家看到耶稣基督的光，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还有没有人要分享的关于这个？这个很生活化的啊，非常好，很生活化的。
师母好，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讲。
但是也是困惑哈，就比如说像箴言里边，提到很多叫人生智慧了。比如说
你的声音有点，我有点听不清楚，等一下，你的声音我有点听不清楚。谈到真言然后怎么样？
现在可以吗？现在听得清吗？
可以，现在比较好，比较好。
就是真言里有一些人生智慧，比如说那种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贪食的人怎样怎样，懒惰的人怎样怎样。那我们生活中有时候随着交往比较深入那我们就跟一些这个肢体接触的比较多，然后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是借着一些事情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矛盾啊或者什么的，就是显露出这些事情来。然后我个人呢就会觉得说我不想和这样的人有深入的交往了，要和那些倾心追求主的人只是有更深的交往哈。所以我不自觉的对待他们，我就不会那么像原来不认识他们一样那样对待他们。我有时候又会觉得是不是我心里有论断啊，是不是我戴有色眼镜啊，还是怎么样啊。可是我又不想再落到那个关系里边，好像这个是我的一个疑惑吧，就是和今天讲。
如果我这样讲解释你的问题，看对不对哈？你没有能力跟这样的人相处交朋友，可以这样讲吗？没有能力，好像不晓该怎么去面对他。
对的，
还是说你对他还是你对他
很准确？是吗？
是的，你没有能力哈。OK， 好，只要是你没有能力的，你就要跟神祷告。就你就要跟神说，神啊，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意思不是说两个人要走得很近，或者我们要彼此很喜欢，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肢体这个教会主的教会里面的肢体，为什么保罗讲那么多？为什么我们要需要那么多的精炼，那么多的精力，不能缺少的跟肢体的相处第一个，事实上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是非得一定要彼此去切磋去磨就像夫妻一样嘛，对不对？你一个家人的话，就是已经就顶在这，就是在家里面的人了，只要他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不能有那种生疏。或者是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每一个人都很亲，像我们讲的这个结交跟亲热有时候有一种私情，就是有一种属于比较我容易一点的那我喜欢一点的。但是在主的这个肢体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只要是肢体，那我们就有那种真诚，有那种等于说我们也要真实我们不用做，我们不做表面，然后要切实的相爱。所以如果你是没有能力的话，那我们跟神求，他会给我们机会。我有这个经验，我有这个，我了解你在讲什么，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们不能说好像有一个好像保持一点距离，那保持那个距离，这个距离本身 是不是代表这个嫌弃呢？有没有是嫌弃的意思呢？有没有圣中如果跟谁有嫌弃，有没有啊？那就是说，其实哈，在这里面的比例哈，都有双面性的。一方面，我想想看，一方面提到说，好，这里提到这样哈，第七章哈，提到说你不要论断哦，你不可以去论断人。可是来到后面有一节说，你要去看那个树，好树结好果子，那个不好的树就结坏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分别吗？对不对？要分别说哦，这是好的树，那是坏的树吗？可是又说我们不要论断人。好，那有时候你会有一个双面性的东西在那里。我们原来的那个旧的观念是说，基本观念呢、啊，好是说我要看准这个人好还是不好，对不对？他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他怎么可以这种行为？哈，他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那个叫论断嘛，哈。对于这个人，但是我们要去辨别这个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要看一个后面的果子。也神没有说你们要是非不明哈、啊，不是说我们的看法都错了，但是呢，我们不能用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我的一个立场来看这个人，总是。要生发神的连续，要生发神对我们赦免的恩典，要生发，要有一个，越是看到别人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越是感谢神说，当别人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接受，我不喜欢的时候，第一个你可以感谢是什么，你知道吗？哎呀，感谢神，我不是这样子来，不是说我看不起他哦，不是像那个法利赛人，你看我不是像他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至少我没有这个我认为很不好的一个情况，至少我不是这个人。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家招小偷，那我们就家里面就练习说，我们来感谢神，怎么感谢呢？那我的儿子是说，感谢主，我不是小偷，我不用去偷东西啊，我不会盗，我有东西吃，可以不用去当小偷，类似这样子。第一个，当我们看到我们比他多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很多可以感恩的啦。好，第二个我们要感恩说，让我碰到这个人，好帮助我可以成长，看到我自己的问题。